但以理书第十七号预言性的关联，尼布甲尼撒的金像与星期日法令。
怀艾伦姐妹常把杜拉平原上的金像视为星期日法令。
一个偶像的安息日已经被设立，正如金像曾在杜拉平原上被树立起来，又如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颁布法令，凡不俯伏敬拜这像的都要被处死。照样将要发布一道公告，凡不遵从星期日制度的都要受监禁和死刑的惩罚。这样主的安息日就被践踏在脚下。但主已经宣告，祸哉那些制定不义之法令并写下他们所规定的苛刻条文的人。以赛亚书十一、西番雅书一十四到十八、二一到三引用。手稿发布第十四卷第九十一页。
在这一段中，怀特姐妹引用了西番雅书，从而进一步丰富了但以理书第二章和第三章的预言性关联。西番雅指出，上帝的子民当在法令颁布之前聚集起来。他还指出一则号角的信息，象征着针对城市、州和高台教会的警告信息。他指出一次聚集，这是七次的要素，当利未记二十六章的祷告被献上时便会发生。他指出一个不被喜爱的民族，同时强调上帝的执行审判的来临，这审判从星期日法令开始，并不断升级，直至基督的再临。
先于星期日法令颁布的是兽的像的形成，兽的像的形成是临到那些此前已经通过饮食考验的上帝子民的可见考验。在这道法令颁布之前，这道法令是第三个考验，即试金石。西番雅称之为不蒙喜爱的国的上帝子民被呼召一同聚集。以西结的第一则预言是聚集的信息，但这只在那些认识到自己被分散的光景并按利未记二十六章的祷告祈求的人身上得以成就，正如但以理在第九章所做的那样。
耶和华的大日临近，临近了，且来得甚快。耶和华日子的声音已发出，勇士在那里必痛哭哀号。那日是愤怒的日子，是极难困苦的日子，是荒废凄凉的日子，是黑暗幽冥的日子，是密云乌黑的日子，是向坚固城邑和高台吹角呐喊的日子。我必使人遭难，使他们像瞎子一样行走，因为他们得罪了耶和华。他们的血必倒出来如灰尘，他们的肉如粪土。在耶和华发怒的日子，他们的金银都不能救他们。他的记恨之火要吞灭这全地，因为他必迅速将这地上一切的居民进行除灭。不蒙喜爱的国民哪，你们应当聚集，且要聚集，在命令未发出以前，在那日过去如糠鄙以前，在耶和华的烈怒临到你们以前，在耶和华发怒的日子临到你们以前。地上谦卑的人，就是遵行他典章的，你们都要寻求耶和华，要寻求公义，寻求谦卑，或者在耶和华发怒的日子，你们可以被隐藏。西番雅书一十四二当三。
圣经中的大能的勇士指的是有能力的人，而首次提到大能的勇士的是基甸。
有耶和华的使者来到，
坐在俄弗拉的一棵橡树下，那橡树是属亚比以谢人约阿诗的。约阿诗的儿子基甸正在酒榨那里打麦子，为要躲避米甸人。耶和华的使者向他显现，对他说，耶和华与你同在，大能的勇士啊。基甸对他说，我主啊，若是耶和华与我们同在，我们怎会遭遇这一切呢？我们祖宗对我们所讲述的他那些奇事在哪里呢？他们不是说，耶和华岂不是把我们从埃及领上来吗？只是如今耶和华却丢弃了我们，把我们交在米甸人手里。耶和华转向他说，你靠着这力量去拯救以色列脱离米甸人的手吧，我岂不是差遣你的吗？他对主说，我主啊，我用什么拯救以色列呢？看哪，我家在马拿西中最贫寒，我在父家也是最微小的。耶和华对他说，我必与你同在，你必击打米甸人如同击打异人一样。士师记六班于十一之流。
在西番雅书中，那位勇士也就是基甸要痛切的呼喊。 cry 一词象征幕后的午夜呼声，而 bitter 一词代表义愤。基甸或者说西番雅的勇士是以利亚信息的象征，这信息富有指出神子民之罪，当然也包括他们列祖之罪的责任。
你要大声喊叫，不可止息，
扬起你的声音，好像吹角，向我的百姓说明他们的过犯，向雅各家说明他们的罪恶。以赛亚书五八一。
在末后的日子，众先知彼此一致，因此以赛亚的号角信息也是西班牙所说那位勇士的呼喊，他就是基甸。他们都在指认那位以利亚使者及其在末后的日子的工作。在以赛亚书中，以下经文把他们的罪定为任意妄为，因为他们相信自己实际上是在敬拜并侍奉主。
然而他们天天寻求我，乐意明白我的道，好像行义不离弃他们神的律例的国民。
他们向我求问公义的典章，喜悦亲近神。以赛亚书五八当二。
勇士痛苦的哭号就是半夜呼声的信息，其中包括这样的启示：2020年7月18日是得罪主的任意妄为之罪，必须悔改并认罪。半夜呼声信息的要点是兽像的形成，以及随后由伊斯兰教临到美国，继而临到全世界的审判。
当启示录第十一章中三天半的旷野结束之时，利未记26章的祷告得以成就，贵重的与卑贱的将被分别出来，聪明的与愚拙的将或有金油或没有。那时他们将如同基甸的义人。根据西番雅书，在星期日法令颁布之前，基甸也就是以利亚以西结那位勇士将传出午夜呼声的信息，同时伴随着苦涩，指明上帝子民参与对2020年7月18日之预测的罪，以及当该预测彻底失败之后，他们不合理的试图为其辩护的行为。
西番雅指出，在末后的日子里，将有一次神的子民的聚集，发生在星期日法令颁布之前。这一聚集也由以西结书第37章中的第一个预言所代表。
于是我遵命说预言。
我正说预言的时候，忽有响声，看哪，又有震动，骸骨彼此相连，各归其骨。我观看，见筋和肉长在其上，又有皮遮盖其上，只是其中尚无气息。以西结书37:7-8。
以西结向那些枯骨预言，他们死躺在启示录第十一章所说的那座城的街上，那也是我们的主被钉十字架的地方。他们先被聚集起来，
他们的尸体要沉尸在那大城的街上。
按着灵意，那城称为索多玛和埃及，我们的主也在那里被钉十字架。来自各民各族各语言各国的人要观看他们的尸体3天半，并且不容把他们的尸体安放在坟墓里。住在地上的人要因他们而欢喜快乐，彼此庆贺，互相赠送礼物，因为这两个先知曾使住在地上的人受折磨。启示录11:8-10。
当3天半即将结束时，他们被聚集起来。这3天半代表马太福音25章的等候时期，也代表利未记26章所说7次的分散。被聚集的人先前曾被分散，西番雅称他们为不被喜爱的民族。这不被喜爱的民族，就是那些曾经死在街上，世人为他们的尸体而欢喜的人。但他们被聚集起来，随后成为末后日子里龙的权势所攻击的焦点，而那权势又高举推罗的淫妇为他们的头。
亚萨的诗歌：
神啊，求你不要静默，不要闭口，也不要不作声。神啊，因为看哪，你的仇敌喧嚷，恨你的人抬起了头，他们同谋诡计攻击你的百姓，又商议对付你所隐藏的人。他们说，来吧，我们把他们剪除，使他们不再成为一个民族，使以色列的名不再被人纪念，因为他们同心合意的商议结盟来对付你。诗篇83:1-5。
他们的意图是把末世的属灵以色列投进尼布甲尼撒的烈火炉。当那些枯骨初次听见以赛亚的声音呼喊着午夜呼声的信息时，他们仍在3天半的旷野中，然后他们必须选择接受或拒绝基督应许要差遣的保惠师。这位保惠师使他们为自己在2020年7月18日所犯的罪知罪。
你们的神说，安慰吧，
安慰我的百姓，要对耶路撒冷说安慰的话，向他呼喊说，他的征战已告终，他的罪孽已蒙赦免，因为他为自己的一切罪从耶和华的手中加倍受罚了。有声音在旷野呼喊，当预备耶和华的道路，
在沙漠地为我们的神修直一条大道，一切山谷都要被填满，大山小山都要被削平，弯曲的要被修直，崎岖的要被修为平坦。耶和华的荣耀必将显现，凡有血气的必一同看见，因为这是耶和华亲口说的。以赛亚书41:5。
说明在旷野呼喊的声音所做工作的那段经文包含一些非常详细的信息，他的信息将以对基督品格的启示为基础，这一点表现为荣耀及基督的品格将被显明。就在考验期结束之前被解封的耶稣基督的启示乃是对基督品格的解封，并且是借着他品格中被称为 Alpha 和 Omega 的要素来表明的，也将显明他的品格就是真理。
另一个细节是，当那声音开始呼喊时，他仍在3天半的旷野时期里，因为他是在旷野里呼喊。从预言的角度看，当他的工作开始时，那两位见证人仍然死在穿过以西结山谷的那条街上。另一个具体的事实是，当那声音开始他的工作时，全世界都将能够接触到这则信息。另一个观察是，这信息是在末后的时期给出的，那时基督正在涂抹144,000人的罪，因为他们的罪孽已经得蒙赦免。令人悲哀的事实也被一行又一行地显明出来，只有那些符合福音要求的人才会在那段历史中得到正在成就的赦免。
只有那些回应与利未记26章祷告相关要求的人，他们的罪和他们列祖的罪才会被涂抹，因为他们已经为他的一切罪受了加倍。与他们的罪及其列祖之罪相关的主的手是第一次失望的象征，在那里主把他的手遮盖在一个导致第一次失望的错误之上。在米勒派的历史中，他的手使神的子民看不见一个隐藏的真理，那段历史里他的手代表他的神圣护理，在末后的日子他的手则代表神的子民对已启示真理的拒绝，而他的手届时就代表他的神圣审判。在以西结第一次预言的声音下，死人被聚成一体，但尚未像一支强大的军队那样站立。以西结书37章的第二次预言，通过带来从四风而来的气息，成就了这一点。
他又对我说，人子啊，
你要向风发预言，要发预言对风说，主耶和华如此说，气息啊，从四方来，吹在这些被杀的人身上，使他们活过来。于是我照他所吩咐的发预言，气息就进入他们里面，他们便活过来，站立起来，成为极其庞大的军队。然后他对我说，人子啊，这些骸骨就是以色列全家，看哪，他们说，我们的骨头枯干了，我们的指望断绝了，我们已经完全被剪除。所以你要发预言对他们说，主耶和华如此说，看哪，我的百姓啊，我要开启你们的坟墓，使你们从坟墓中出来，领你们进入以色列地。我的百姓啊，当我开启你们的坟墓，使你们从坟墓中出来的时候，你们就必知道我是耶和华。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你们就要活着，我也要把你们安置在自己的土地上。那时你们就知道我耶和华已经说了，也已经成就了，这是耶和华说的。以西结书37:9-14。
以西结的预言中的那气息就是盖印的信息，因为他从四风而来。
此后我看见四位天使站在地的四角，执掌地上四风，叫风不吹在地上、海上并一切树上。我又看见另有一位天使从日出之地上来，拿着永生神的印，他向那得了权柄可以伤害地与海的四位天使大声喊着说，地与海并树木，你们不可伤害，只等我们在我们神众仆人的额上盖了印。启示录7:3。
四风从东方兴起，按预言，伊斯兰教既是东风，也是东方的子民。以西结书所说的气息能使成形的身体成为极大的军队，它就是封印144,000人的信息。启示录7章的封印信息出自东方，那信息就是午夜呼声的信息，西番雅称之为号角，向坚固城和高台发出警报。
帕是教会的象征。
在这个比喻中，家主代表上帝，葡萄园代表犹太民族，篱笆是上帝的律法，是他们的保护。那座楼是圣殿的象征。历代愿望第597页。
在圣经预言中，城就是一个国度。
教皇制度是巴比伦纳大城，法国，其后是美国，是那被称为索多玛和埃及的纳大城。耶路撒冷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纳大城。西班牙的信息是反对城市和高塔，或者说是反对政教合一，而政教合一按定义就是兽像。这是但以理书第二章的奥秘信息。
就在颁布星期日法令之前，也就是但以理书第三章尼布甲尼撒金匠的考验之时，死者复活并被转变为一支强大的军队，去宣告信息，指出并反对政教合一的形成，同时也指出伊斯兰是上帝按天意所使用的工具，正如以往历史那样，用来对强制推行星期日敬拜的人施行审判。该信息指出，当那像完全成型并强制推行兽的印记时，审判就要降临。
但以理书第三章并没有直接提到那其发展指向，并在星期日法令时达到成熟的兽像，但没有第一和第二，就不可能有第三条信息。因为在揭示但以理书第三章所代表之真理时，必须把但以理书第二章包括在内。第二章那关于像的梦的奥秘指出，上帝的子民开始认识到尼布甲尼撒的兽像所具有的生死攸关的含义。
按着崇圣的理性，尼布甲尼撒既然决定要为他的金像举行奉献典礼，那金像就必须先建成，乐师也需要预先练习将在典礼上演奏的乐曲，必然会有一段时间进行前期施工准备，挖掘、打地基、搭建脚手架，工人来来往往，而这样的预备其实就是在塑造尼布甲尼撒梦中的那形象。只是尼布甲尼撒出于骄傲，决定只造一只兽的像，而不是圣经预言中所有国度的形象。那形象的建造就是在恩典期结束之前，在他们受印之前，在音乐响起之前，神的子民必须通过的考验。
圣话的逻辑也指出，沙德拉、米煞和亚伯尼哥并不是唯一目睹为金像奉献仪式所做前期准备的希伯来奴隶，他们只是唯一明白那些准备的含义是生死攸关的警告，并为即将到来的危机做了个人预备的希伯来人。
在本文开头引用的怀艾伦姐妹的一段话中，她不仅将西番雅的法令与尼布甲尼撒的金像以及星期日法令并列起来，他还指出以赛亚所说的不义的律例。
祸哉，那些颁布不义法令，把他们所规定的压迫写成条文的人，为要使穷乏人不得伸冤，夺去我民贫穷人的权利，使寡妇成了他们的猎物，使孤儿被他们掠夺。在惩罚临到的日子，在从远方来的荒凉之时，你们将作何打算？你们要投奔谁求助？你们的荣耀要离在何处？以赛亚书10:1第三。
以赛亚所说的不义之律例就是星期日法令。对美国而言，这就是降罚之日和荒凉，因为国家的被盗之后便是国家的毁灭。按照以赛亚的说法，到了星期日法令之时，这也就是尼布甲尼撒的金像，荒凉将从远方来到。
你们要记住这事，做代丈夫，你们这些悖逆的人要再把它放在心上。你们要纪念古时从前的事，因为我是神，别无他神，我是神，没有能与我相比的。我从起初宣明末后的事，从古时说明未尝之事，说我的筹算必立定，我所喜悦的我必成就。我召唤从东方来的猛禽，又招那成就我筹算的人从远方之地来。我既已说出，我也必成就，我已定义，我也必做成。你们这些心硬远离公义的人要听我说，我的公义临近必不远离，我的救恩必不迟延。我要在西安赐下救恩，将我的荣耀赐给以色列。以赛亚书46:8-13。
以赛亚把这段经文放在迟延期的末尾，因为到那时他的救恩将不再迟延。那是在启示录第11章的3日半的末了。迟延期的结束以午夜呼声信息的到来为标志，那时以西结的大军站起来。当他们站起来时，他们在启示录第11章中被举为旌旗。
过了3天半，从神来的生命之灵进入他们里面，他们就站了起来，看见他们的人大大害怕。他们听见有大声音从天上对他们说，上到这里来。他们就在云中升到天上，他们的仇敌也看见了他们。就在那时发生了大地震，
城倒塌了十分之一。在这次地震中有7000人丧命，其余的人都惊恐，归荣耀给天上的神。第二样灾祸过去了，看哪，第三样灾祸快要来到。启示录11:14。
启示录第11章的两位见证人如同惊奇一般，在与地震同一时辰升天，而那地震就是星期日法令。就在那时，或者如约翰所说，在那一个时辰，按照以赛亚书第46章，神呼召那人来成就他的筹算，他也是从东方来的祭鸟。这只祭鸟，也就是神用来成就他筹算的那人，是从远方而来。在以赛亚书第10章中，于那不义的律例及星期日法令之时，美国的荒凉来自远方。东方是伊斯兰的象征，因为在预言中，他们既是东方的子民，也是东风。在预言中，鸟象征一种宗教，正如巴比伦被描绘为装满可憎与不洁之鸟的笼子，那从东方的远方而来的祭鸟就是伊斯兰教。
他用大声音喊着说，巴比伦大城倾倒了，倾倒了，成了鬼魔的住处，各样污秽之灵的巢穴，并各样污秽可憎之雀鸟的巢穴。启示录18:2。
现代巴比伦的三重联盟代表三种政体，也代表三种宗教形式。联合国的宗教是招魂术，美国的宗教是被盗的新教，而教皇的宗教是天主教。这些宗教派别有时被象征为女人，也被象征为飞鸟。正是以美国为首要之王的联合国之宗教与政治力量，把教皇制置于地上的宝座之上。在撒加利亚书中是两只鸟扶立教皇，在帖撒罗尼迦后书中使徒保罗把他认定为那不法的人。
与我说话的天使出来对我说，现在举目观看，看看这出来的是什么。我说，这是什么？他说，这是一个亮器出来。他又说，这是他们在全地的样式。看哪，有一块铅盖被掀起，在亮器中间坐着的是一个妇人。他说，这是罪恶。于是他把它扔在亮器中间，又把那块铅重压在亮器的口上。我又举目观看，见有两个妇人出来，风在他们的翅膀里，他们有像鹳的翅膀，他们把那亮器抬起，悬在天地之间。我就问与我说话的天使，他们要把这亮器抬到哪里去？他说，要在示拿地为他建造一座房屋，等房屋备妥，就把他安置在那里，放在他自己的座上。撒加利亚书5:5-11。
依法是一种用来计量的篮子，把依法，也就是罗马教廷坐在其中的篮子安置好的那两个女人是两个教会，两个宗教将把被圣经称为那恶者的宗教带到示拿地，并为他在那里建造一座房屋。示拿是巴比伦的另一名称，而天主教会是末世里的大巴比伦。
在巴比伦立起那恶妇的两个女人，她们翅膀里有风，那些女人也是鸟，因为她们有翅膀，而她们安置那女人的根据是伊斯兰教的风，因为伊斯兰教使个人的手联合起来。被举起的那女人自从1798年受了致命的伤以来，就一直被困在依法中，因为有人把一个铅盖放在他所在的依法的口上。但当尼布甲尼撒敬拜仪式的音乐一响起，被盗的新教与招魂术的两个女人便拿掉那铅盖，并举起那第八个头，就是那七个中的一个。
当我们临近末后的危机时，主的器皿之间必须有和谐与合一，这是至关重要的。世界充斥着风暴、战争与纷争，然而在同一元首之下，即教皇权，众民将联合起来，在他见证者的身上反对上帝。这项联合由那大叛教者所巩固，他一面力图使自己的爪牙联合起来与真理征战，一面又要分裂并驱散真理的拥护者。嫉妒、恶意猜疑、恶言中伤，皆为他所煽动，为要造成不和与纷争。给教会的证言卷七第128页。
这三重联盟奉教皇制度为首，因为他们意图毁灭那不受欢迎的国家。
因为看哪，你的仇敌喧嚷，恨你的人已经抬起头来，他们同谋奸诈，图谋对付你的百姓，并商议要害你所隐藏的人。他们说，来吧，让我们将他们剪除，使他们不再成为异国，使以色列的名不再被人纪念。诗篇83:2-4。
鸟是一种宗教，
而上帝在星期日法令的时刻，当午夜呼声的信息正在被宣告之时所呼召的那只来自东方的猛禽，就是伊斯兰教。这就是为什么就在复活的死者作为旌旗升到天上的那个时刻，伊斯兰的第三样祸灾迅速临到。这也是为什么以赛亚在第十章第一节说，向颁布不义法令的人有祸了。启示录中的祸灾就是伊斯兰教，而伊斯兰教是上帝用来惩罚美国强制推行星期日敬拜的天意的审判工具或杖。以赛亚书十五，
以赛亚书第四十六章把从东方来的祭鸟认定为执行我旨意的人，那人就是伊斯兰教，他被称为从远方来的，因为上帝定义要因强制守星期日而审判美国，此后也审判全世界，正如他昔日借前四号对付异教罗马，随后又在第五、第六个祸灾之号中对付教皇罗马一样。他在以赛亚书第四十六章中的目的是召来那从东方来的祭鸟，并告知那些渴望明白他旨意与计划的子民，你们要追念上古的事，因为我是神并无别神，我是神并无能比我的，我从起初指明末后的事，从古时言明未成的事，说我的筹算必立定，我所喜悦的我必成就。
在以赛亚书第十章第三节中，以赛亚记载了三个重要的问题。
在惩罚的日子，在那将从远方而来的荒凉之时，你们要做什么？你们要向谁逃奔求助？你们的荣耀要留在何处？以赛亚书十三。
最后的问题指出，荣美之地在不义的法令之时失去它的荣耀。美国的荣耀是宪法，而在星期日法令之时，它被完全推翻。
而且，宪法保障人民自我治理的权利，规定由普选产生的代表制定并执行法律，同时也赋予宗教信仰自由，人人得以按照自己良心的指引敬拜上帝。共和主义和新教成为这个国家的基本原则，这些原则是其强大与繁荣的秘诀。大争论第四十一页，
正是宪法指出了那在星期日法律之时被遗落于尘埃中的荣耀。
当上帝以如此奇妙的方式为之行事，并以全能的盾牌庇护其上的那个国家，弃绝新教原则，并通过其立法机构在限制宗教自由方面为罗马教背书并给予支持之时，上帝就要以自己的大能为忠实的子民施展作为。罗马教的暴政将会施行，但基督是我们的避难所。给教牧人员的证言206。
在以赛亚所称的不义之令及主日法之时，美国的荣耀便不复存在，并且他随即按预言逃往联合国。启示录第十七章所述的十王联盟寻求援助，以应对第三个祸中来自伊斯兰的攻击，从而立即回应了以赛亚的第二个问题。三个问题中的第一个指出了主日法所致荒凉的情境，这使美国开始其下一项工作，强迫全世界接受政教合一，这在联合国与天主教会的联合中得到体现，并由教皇掌控这不圣洁的关系。他称那场荒凉为鉴察之日，所有这些预言性的现实都与尼布甲尼撒为金像举行的奉献仪式相一致。
我们将在下一篇文章中继续丹尼尔第三章的内容。
在尼布甲尼撒和伯沙撒的历史中，上帝向今日的人们说话，今日临到地上居民的定罪是因他们拒绝光明。我们在审判中所受的定罪并非由于我们生活在错误之中，而是因为我们忽视了天赐的发现真理的机会。使人认识真理的途径人人都能触及，但我们像那放纵自私的君王一样，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那些悦耳悦目满足口腹之欲的事上，而不是那些能充实心智的事，神圣的真理宝藏。正是借着真理，我们才能回答这个重大问题，我当怎样行才可以得救？圣经回声，1894年9月17日。